亚伯兰。这个人物估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因为他在圣经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啊。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亚伯兰的后裔。那亚伯兰后来天主把他的名字叫改成了亚伯拉罕，万国之父。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开始的，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看圣经就强调耶稣基督要讲到他是如何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追溯的人是谁呢？亚伯拉罕。对于，所以这个人他特别的重要。那他之所以他能够成为天主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头一个人可以这样说，他也之所以救主，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能够从亚伯兰的后裔而出，当然有好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开始的一步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还没有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还住在自己的老家的时候，天主就临到亚伯拉罕，然后给了他一个清楚的吩咐和呼召。这个记录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在这个地方圣经说，主吩咐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常蒙厚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亚伯兰便遵着主的吩咐去了，罗德也跟随他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之所以天主能够这样的大大的使用亚伯拉罕，也是祝福他，同时连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而出，是因为他在当时他听到天主的呼召和命令之后，他决定我要遵守，我要带着我的家人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其实如果你去研究圣经，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冒险的旅行，这不是一个天主把所有的情况都安排的特别的好啊，走到哪儿然后有吃住啊，好像我来到西安，然后这里真言牧师说让我就住在他的家，然后可以把所有的饭我都不用担心，他肯定会请我，我也应该会请他，但是不是像那样的情况。如果你看圣经，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天主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夫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去哪里。那请你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请你看八到第九节，八到第九节，亚伯兰有信，盟主命他出去，命令他出去，离开本地亲族夫家，往将来得以为业的地方去，他就遵命去了。出去的时候却还不知往何方去，天主没告诉他，他因为有信住在天主应许他的地方，却像在异邦为客旅，和那后蒙天主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的住在帐幕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初是带着极大的信心出去的。如果正元牧师给我打个电话说，金牧师我想请你去讲道，我说可以，去哪儿我不告诉你，具体要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那我要带我妻子吗？这个你可以带，可以不带。孩子呢？可以。我那将来那个住宿的情况呢？这个我不清楚，你来就可以了。吃的吗？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我才可以出去，是不是？亚伯兰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啊，危不危险不清楚，但是你需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警察。没有那个政府，没有那么多的摄像头，所以挺危险。他需要信心。一方面，他并不知道前面的路途如何，他只能完全的信靠天主的应许，因为天主说了，如果你去，你要成为大族，成为大国，这个意味着亚伯拉罕应该会相信说， 他必须保全我的生命和我妻子的性命，否则我怎么成为大族呢？对吧？他必须得信靠主的应许。第二个，他在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在信主前，在被呼召前，他已经特别的富有。请你就翻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你就可以看看圣经是怎么描述当时他的情况。在创世纪十二章，圣经就提到他的这种离开他本地本族夫家的情况。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撒来和侄罗德，并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奴婢，都带往迦南地区，就到了迦南地。所以他在离开之前，他已经有很多的什么呢？奴婢，他已经有积蓄了很多的财物，而且。所以这个场景你得想象，就是有时候我们想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好像就是只想到三个人在，一个是亚伯兰，一个是他妻，另外一个是罗德，他们就骑着马或者是驴或者是骆驼就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是后面跟了一大堆人，而且还有很多的行李，因为他有很多的财富，而且他这样迁徙，想一想，有那么多的人口，有那么多的牲畜，难道他不用带吃的吗？他一定是需要带的，所以这是一个浩大的或者说很壮观的这样的几百人的这样的迁徙，甚至是上千人的。如果你看后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去救他的侄儿罗德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就挑选了一些壮丁，光一挑选壮丁就挑了318个人，318个壮丁意味着还有318个妻子，318个妻子意味着还有这么多的孩子，而且这只是壮丁，还有一些老的，还有一些比较单身的，还有一些比较弱的，我估计都是上千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旅行。那亚伯拉罕他要做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这一次的选择，会不光影响他的家庭的命运，也会影响着成千上百的跟随他的这些奴婢的这些命运，几百个家庭的命运。但是呢，这个决定呢，在座的各位，他只能靠信心啊，因为天主没告诉他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他可能给他说了某个方向，或者说明天你就开始收拾，然后你收拾好了之后再告诉你去哪儿。最终他反正走一走的就走到迦南地，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所以他当时的对他的这样的这个吩咐来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很简单的，好像他在离开之前他就特别的不想在家里面生活了，和父亲闹了特别大的矛盾，早就想要离开了，终于天主的呼召到了，太好了，我可以搬家，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发现他离开本地本族夫家，第十节告诉我们，其实没有过多久啊。第十节说，那地就是迦南地，因为在第五节说他们是到了哪个地方呢？第五节的最后说他们到了迦南地，对吧？十节说那地遭遇年荒，因饥荒甚大。好，到这儿停一下。所以他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天主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是祝福，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祝福，他没有提到任何的咒诅，没有提到任何的困难、患难，或者这里所说的饥荒。有些时候，我们人有些错误的看法，有很多人觉得，如果我跟随天主的旨意，如果我认真忠心的做一个基督徒，服侍他，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然后每星期参加教会。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情况一样，特别的忠心的服侍主，然后热切的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有特别榜样性的这样的基督徒的这个真光可以照耀在世界上，天主就会特别的祝福我，他不会让我遇到任何的困难和试炼，好像天主给亚伯兰的应许一样，他会让我成为大主，他会赐福于我，会让我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估计我应该会一帆风顺，我估计我一路平安，万事如意，什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中国人还是喜欢说的。哇，这些我要告诉你，这都是源自于异教的思想，异教的思想。 这是一个人本主义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信仰所导致的。世人都会觉得，如果我特别的虔诚，我所拜的这位神明，他会保佑我平安无事，一帆风顺，生活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和障碍。还有今天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财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这些假的教师、假的牧师的假的教会的教导，说你信主了你的病一定会好啊，你信主了你的事业会升高，你信主了你会升官发财，你想生男孩都是可以的。在中国一定会变成中国的这方面的这种应用，但是我要告诉你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亚伯拉罕他没有期待，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遵守天主的旨意之后，很快会遇到不是普通的饥荒，不是一个月的，不是一个季度的，圣经说是年荒，一年的。他没有期待这个，而且这个饥荒在第十节说是甚大，特别大的。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亚伯兰他心中是怎样思考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应该他开始初期可能他想了坚持坚持，但是他越往后他估计开始有点疑惑，有点动摇。天主他呼召我出来的时候，不是说了要给我应许吗？不是说了要给我这些应许的祝福吗？他不是应许我会有大名声吗？我都要饿死了。他不是应许我将来我会长蒙厚福吗？我这个不是厚福啊，薄福都没有遇上啊，快要死了。他不是应许我将来会成为大国吗？后裔呢？人都饿得不行了，还怎么有后裔呢？这个他开始意识，他在那个地方他有点动摇，有点挣扎，好像感觉天主给他的这个应许和他现实上所经历的这环境是不一样的。我要告诉你，在基督教当中有一个特别错误的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说得看环境，环境感觉好像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就往前走吧。今天如果出门风和日丽，没有下雨，没有冰雹，没有雾霾，我就应该去教会。如果下了雨的话，或者是堵车，交通特别的混乱，我估计我应该待在家里面。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异教思想。不是靠那个环境来判断天主的旨意。其实如果你去研究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为人不应该靠着眼见，乃是应该靠什么呢？信心。环境不能够完全的代表天主的旨意。刚才我们也看了，天主他不是呼召了那个摩西，说摩西你要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离开埃及，因为这我已经听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虐待，他们受埃及人的暴虐已经太久了，我要你带领他们出埃及。好，结果环境是什么呢？摩西去找法老说，请你给我们时间，我们要去旷野祭司一下三天。法老说好，阿们，可以去。天主已经告诉我没有，天主说不行，不可以去。所以你并不要按照环境来判断天主的旨意。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有点不行了，想想他是处在一个迁徙的过程当中，他所携带的食物，他肯定没有想到有这个饥荒，他所携带的食物不可能满足一年的他的所有的奴婢还有他的牲畜的这样的需要。所以如果亚伯拉罕继续，对他来说，他靠眼睛看到的来说，如果他继续停留在天主所呼召让他去的地方，他会认为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对吧？很多的牲畜他从迦南地带过来，他的财产会死了。然后呢，甚至很多的奴婢有两个选择，奴婢会饿死，或者奴婢就逃跑了，不要跟着亚伯拉罕了，因为跟着他死路一条。 他开始心中开始有很多的挣扎。而且你不认为当时在那些奴婢当中，因为他们是人，人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他们也在背后说亚伯拉罕的坏话。我的主人告诉我，天主呼召他是要给他祝福的，怎么我们来就遭遇那个饥荒呢？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做了什么梦吗？是真的吗？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我要请你记住，跟随天主，忠心的服侍主，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危险和患难，并不意味着你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其实圣经说的跟随天主的旨意，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定会遭遇到患难和逼迫。请看一下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请你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这里十八到二十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世上的人若恨你们，你们须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己的；但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曾对你们说，仆人不能比主人大，这句话你们应当纪念。他们既然逼迫我，也必要逼迫你们；若肯遵我的话，也必要遵你们的话。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特别的恨你的爸，他特别的恨你的父亲，他巴不得把他从这个世界上灭掉，你觉得他会待你好吗？不会。这世界是恨耶稣基督的，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难道他会待跟随他的信耶稣的人好吗？不可能。我们一定会受逼迫，如果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请你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凡立志奉基督耶稣敬虔度日的，都要被逼迫。凡立志奉基督耶稣敬虔度日的，都要被逼迫。所以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天主的旨意，忠心的服侍他，意味着一定你会受到危险和患难。当然这种危险患难，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不光有从外面来的，不光有从外面来的这种逼迫，还有这种危险，其实我们也发现也会可能会有疾病，可能也会遇到刚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自然的灾害。你知道吗？保罗他说了，他身上有一根刺是撒旦给他的。他以为他祷告了天主，天主就说，就听完祷告就说好，可以把你的刺拿掉。但是天主说不行，刺还会继续在你的身上，直到你死，我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虽然这个会给你带来痛苦。你知道吗？约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约瑟的故事，在旧约圣经。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约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因为圣经没有记录他犯了任何的罪啊。很多的属灵的信心的伟人，圣经都把他们的所犯的罪都记录下来，约瑟没有。但是这个人他前半生就是在受苦，先是被他的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后来在埃及的护卫长法老王的护卫长的家里面做仆人，然后被他的妻子所陷害，然后被扔到监狱里面。后来他又帮助了法老的酒政以及膳长，然后给他们解梦，然后酒政成功的按照他所解释的，然后被提出监，然后约瑟说求你到时候纪念我，但是把他忘了。过了十几年，他终于才得到机会可以从监狱里面出来，他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如果你看另外一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的名字叫以巴弗地多。我请你翻到腓立比书，往前翻一些，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的同工，在二十五节，保罗开始介绍给腓立比教会，介绍这位弟兄，其实这个弟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啊。 二十五节说，现在我想必须先差遣我的兄弟以巴弗地多到你们那里去。注意这个人的见证怎么样，他是与我同劳苦同战争的，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用度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以巴弗地多是特别认真愿意和保罗一起去传福音做工服侍天主的，对吧？这是特别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弟兄的榜样。但看一下二十七节，当时他的状况怎么样，他实在是害病几乎致死，只是天主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使我不至忧伤加忧。我要告诉你，认真的服侍主，跟随主的旨意，并不表示你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你会遇到问题，可能你会遇到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你去聊看圣经里面这些人物，或者是你去看看忠心服侍主的这些基督徒，你会发现患难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当时我在2009年，刚才 Rim 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做牧师，我是2009年做牧师的。我还记得当时在我决定接受主的呼召做牧师之前，我的牧师就希望我可以代替他可以做牧师。他好几次问我，你愿意做真道经营教会的牧师吗？因为他当时意识到时间可能已经到了，但是我都拒绝了。好像天主问亚伯拉罕，你要出本地本族富家没了，他说不，我当时拒绝了。而且我拒绝他不光拒绝了一次，我拒绝了三次。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个对我来说，我估计我做不了，我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最后天主在我心中感动我，然后说服我，向我证明做牧师不是靠我的能力，是靠天主的能力，依靠主就可以。然后也很清楚让我知道这就是他对我的呼召，然后我答应了，我说了我愿意，然后我愿意做牧师了。但是我一做牧师，很快教会当中有好几个姊妹都反对我，很快他们把我约到房间里面去谈话，说了在这几个方面你不像我们的不像麦友牧师，就是我之前的牧师，所以你需要改。我说好，行。然后我流泪，不是在他们面前啊。所以我以为我做牧师了应该会大家都金牧师我要支持你，如果在教会有人不听你，我们要把他处理掉。我以为会有这种支持的这种声音，结果没想到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去年也是一样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好要举办我们教会的那个夫妻退休会，因为我们教会一年我们会有花一个星期，我们有夫妻退休会，我们要讲到。结果在那段期间，突然也是在中国我们伟大的党所成立的100周年，那个警察过来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那儿跪着祷告，他敲门，然后我们以为是可能是有一个人迟到了，然后要来聚会，然后敲门。结果我们教会的弟兄把门看了那个猫眼，然后转过来对我说：“牧师，这是警察。”然后我说好，没事，我们开门，我们和他交流。然后几次的这种谈话斡旋之后，我们意识到估计我们没法在那个地方聚会了，我们必须得搬家。然后后来在整我们那个我们当时是在北京的海淀区聚会，然后我们那条街就学院路特别大的一个街，特别有名的，因为在那边有好多大学，整个街的街道办的那个主任以及他下面的那些官员都知道我了，然后也知道我们在那边有教会聚会啊，然后哇就把这个闹得特别大。后来我们必须得搬家，我们没法在那边继续的聚会，然后继续的在海淀那边服侍，我们必须搬到昌平去。虽然搬到昌平特别好啊，但是我们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吧？是有一些问题的。瑞姆是想要做复兴会，两次过不来，票都买好了，最后我们都退了。服侍主，虽然你愿意跟随主，虽然你要顺服天主的旨意，不一定会一帆风顺， 有些时候你会有疾病，有时候你会遇到像亚伯拉罕遇到的这种自然灾害，有时候可能会有人反对你，有时候可能你会遇到教会的人反对你，这都有可能。但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虽然你会遇到困难，但是天主他会给你保障，他会保护你。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刚才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是耶稣说的。对，有苦难，但是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靠我能得平安，在世上你们一定要受苦难，然而你们不要惧怕，我已经胜了世界了。所以虽然你在人生当中，如果你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定会受到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啊，耶稣他已经应许你，应许我，他会保护你。今天这个讲到的最后，我要给你看他是怎么会保护人的，他真是大能的，他可以做到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跟随耶稣基督的旨意不一定一帆风顺。第二个你会看到，这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的小信。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请你就翻回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遭遇了大的饥荒。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年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最终做了一个决定，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住在那里。亚伯拉罕动摇了，他不想遭受损失，他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愚昧的决定，他带领他的家庭和所有的奴婢还有牲畜，圣经用了一个词下，每次用这个下这个词的时候，圣经你要小心，因为下一般都是表示一个人开始远离天主，走一种属灵的下坡路。那如果你看前面的那段经文，就是在第从六节开始，十二章，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那一带地方都是迦南人居住，主向亚伯兰显现出来说，我要将这地赐予你的子孙，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出来的主筑了一座祭台，从那里又迁到山上，在伯特利东边支大帐幕，这里全部都是迦南地，东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在那里又为主筑了一座祭台，祷告主的名。他之前的这种迁徙的时候，他反复和天主之间交流，然后上一次他是祷告了天主的名，对吧？他求问了天主啊。但是这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他求问天主的事情，其实这一次就是他自己心中做了一个决定，非常的危险，他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在圣经里面，当然埃及它是代表世界，其实在这儿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埃及。亚伯拉罕他意识到他的妻子萨莱当时叫超级漂亮，比亚洲小姐世界小姐还要漂亮，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依然是非常的貌美。他意识到只要他去那边，他怕埃及人看到他的妻子那么的漂亮，估计会想办法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妻子就抢走了。就是他的妻子真的很漂亮，我没有夸张，确实特别特别漂亮。那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要下埃及躲避灾荒，另一方面他信心小，他考虑他自己的安危，然后他就给亚伯拉罕的，就是给他自己的妻子一个主意。在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将近埃及对其萨来说，我知道你是貌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亚伯兰的妻，他们就必杀我留你，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又因你得保全我的生命。说实在的，其实萨来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如果说是妹子也不算是完全的撒谎，但是他也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因为妻子才是那个撒来的准确的身份。妇人们，如果你的丈夫老是给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妹妹，你会特别的高兴吗？你不会高兴，对吧？你说我的丈夫有问题，难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吗？我是他妹妹。所以在当时这撒来呢，他真的是顺服他的丈夫， 她顺服她的丈夫，她听从她丈夫的建议，然后她确实给周围的埃及人说，这是我的哥，我是他的妹。果然她太漂亮了。法老王看一下十四节，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子 也看见他了，便在法老面前夸奖他，法老就将妇人拿进贡去。你需要知道，当时的这个埃及国，如果是最漂亮的，如果是最好的，一定首先是谁能够得到呢？法老。所以法老发现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他就把，因着他不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就把他拿进宫了，开始要筹办一下，要和他举办一个特别大的婚礼，将来这个女人会成为我的王后。哇，那法老把他接进宫，然后他听说亚伯兰是撒来的哥哥，所以呢，十六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奴婢。那你说他得到了很多呀？对呀，但是他几乎要失去他的妻子，你知道吗？失去，对亚伯兰说，失去他的妻子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国的应许会怎么样？没了。耶稣基督从他后裔而出呢？不可能。然后整个亚伯兰的这个故事到创世纪十二章结束了，以色列人不再存在，整个人类历史被改变。他那些什么地上的资财，什么牛羊骆驼，这些刚才我们第一堂也看到，全部都是暂时性的，他这些都是会朽坏的，会他没法跟随你到永恒的。但是天主对他的应许，关于大国，还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应许，这些应许后面所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是永永远远的，永恒的。如果他当时天主没有介入的话，后来天主介入了，我们发现如果天主没介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他在饥荒当中，他做决定是基于两件事情：钱和惧怕。哪个地方能够让我的钱包鼓起来？哪个地方能够让我不受到财务的损失？我就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能够让我感到安全？哪个地方能够让我的存款有保障？我就去哪个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像他一样基于钱，基于惧怕做准备，第一个，你一定会犯罪；第二个，你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对亚伯拉罕来说，虽然他好像得到了，确实他到了埃及得到更多啊，因为通过他的妻子他得到了更多，骗到了更多，其实应该这样说。但是天主一旦不介入，他将要蒙受他不可想象的损失。你知道吗？可能你已经听到福音，你觉得我要等一等才信啊，因为我特别想要赚更多的钱，我忙啊，我特别爱这个世界，我没法接受耶稣基督，我没法考虑我永恒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拒绝耶稣，你会承蒙更大的损失，因为永恒是太长的时间，对吧？今生只是相对永恒来说仅仅是这么小的一个点，永恒是无限长的时间，这个损失是太大了。如果我过这么短的一点点时间，将来会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这个损失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我在这么短的时间我做了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进入永恒的时候，这个影响也同样是太大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常常面临亚伯拉罕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有一个异性我特喜欢，好像那个撒拉那样的漂亮啊。但是问题，他不是基督徒， 他没信主。我是该控制我的感情，害怕就是天主呢，敬畏他呢，或者我不要控制我的感情，我害怕失去这位女性，这个女人，或者是这位男人。有一个工作能够给我更多的工资，但是却要求我给老板和公司更多的时间，导致我根本没有机会来教会聚会。可能我根本没有，太忙了，我连读圣经的时间在家里面也没有。或者是要让我欺骗客户，或者有一个工作能够给我更多的工资，但是去的那个城市没有教会，没有教会。目前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不是在往上走，中国的经济现在是在往下走。在中国可能你继续生活下去，有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饥荒，你可能会失业，你可能会被封控。西安已经经历过了，我也经历过，我和你感同身受，我的家人被封在小区，在北京的一个小区一个月的时间，感同身受啊。可能你会出现无法提取你这存在银行里面的存款的这个情况，存了几十万提不出来，去哪儿了？别人已经拿走了。这个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只不过新闻没有报道出来。然后你心里面就想了，还不如能够移民到能够保障我经济收入的自由的国家，或者还不如能够去一个能够给我带来经济上的安全的国家。妻子可以去上班赚更多的钱，但却没有时间在家里面做自己母亲的责任，教养儿女，料理家务。父母考虑孩子的教育是基于将来他能够赚更多的钱吗？或者是为了预备他将来可以好好服侍主？我把每个月的应该还给天主的十分之一的收入留给自己用，怕自己不够，或者想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吗？或者我把十分之一忠心的还给天主？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选择。亚伯拉罕当时他也在面临，家庭更重要吗？天主更重要吗？钱更重要？他选择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男人会给自己找借口，我这么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赚钱养家，但是其实是心中有惧怕，有贪婪，因小失大。我想说的是，你千万不要基于钱，基于惧怕做一个决定，因为圣经已经说了，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如果不是天主的介入和保守，亚伯拉罕的故事刚才说了，十二章结束了。可能现在你觉得在西安，在你的眼中生活起来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可能你会觉得物价或者是房价房租等等特别的高，好像感觉工资也不是完全的满足你的这个能够满足你的心中的这种理想的这种状态啊，或者你有别的一些家庭方面的孩子方面的有一些别的一些你觉得不如意的地方，你觉得可能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居住。哎，我应该向亚伯拉罕下到一级去看，去成都那边，或者是北京，或者是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或者是出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别这样想，你得看天主的旨意，你得看你的本地教会在哪个地方。是这样的，如果天主的旨意是要让你留在这个地方，留在教会和在和这里的牧师一起服侍主，西安变成沙漠，你还应该留在这个地方，还应该留在这个地方。你别忘了，亚伯拉罕当时去的时候对他说是危险的，他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其实以色列人天主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天主没有把他们带到特别好的地方，是让他们先带到哪个地方呢？旷野，对吧？旷野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石头，可能这些小的那种动物，没有充足的水源，没法种地，不一定什么时候会下雨，而且可能有沙尘暴。所以这个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按照钱或者是我们心中的惧怕来做决定的。